弟兄姊妹，我们今天给大家举的经文，圣经约翰一书五章五节。首先我们进入神的话，胜过世界的是谁呢？不是那信耶稣是神儿子的吗？我们以前谈过约翰一书五章四到五节可以视为独立单元，那么他谈到的是神的儿女有一个奇特的能力，那就是在爱神爱人方面胜过世人，同时也谈到了这个能力它的背后很重要的原因是在乎信心。那么到了第五节就给我们谈到了这个信心的具体的对象，具体的内涵到底是什么。所以我们今天关注这样的一个具体的内涵的信心。首先我们用三种中心法进入圣所分开。那么第五节给我们看到的这样的一个信心是非常奇特的，它有具体的内涵和目标。它的内涵不是相信自己，也不是相信世间的许许多多的一些资源、一些方法、一些技术，也不是相信其他的人、其他的英雄、其他的伟大的人，不是相信这些东西，而是相信2000年前拿撒勒人木匠的儿子耶稣原来是我们信仰至高至圣的永生上帝的儿子。所以相信这样一个奇特的关联，一个奇特的等式，然后我们的生命会带出一个奇特的能力。这样的一个信心是可能是我们眼睛都看不到的，我们完全感受不到的，但是它在我们内心深处会产生一个奇特的一个关联，那就是我们引发了神借着这样的一个相信带出的一个奇特的祝福，那就是把他的生命赐下，把他的圣爱浇灌下来，所以我们就可以活出一个持久的爱神爱人生命。所以我们就在这两个方面得胜是，而且得胜有余。我们感谢赞美主。那接下来我们要问，为什么神要把这样的一个很重要的信心的本质、信心的一个核心的内涵告诉我们呢？为什么要启示这样的一个经历呢？原来是根据当时一个教会一个典型的问题，那么他们就认为，如果说我们真的是一个信心，信心之外到底还需要不需要一些个人的努力呢？这个信心到底是本质到底是什么呢？我们是信神的普遍恩惠，是旧约的律法，信假释父子那种刻苦己身的修行，靠着自己回应神的恩典等等，那么是到底是靠什么呢？所以这里边给我们看的这个信心都不是这些信心，这个信心单单的是相信这样一个基本的历史事实，那就是耶稣是神的儿子就可以了。那么当时一个教会会中为什么会有对信心的内涵对象和本质，以及这个信心背后是不是还需要加添我们个人的努力、个人的一些属灵的追求等等这样一些东西呢？一些奥秘的一些操练是不是要需要这些东西呢？所以他们当时有模糊，他们这个模糊的很重要的原因还是受到两个方面影响，一个就是假释父诺斯底主义者的影响，因为他们不相信耶稣基督，所以他们在耶稣基督这样的一个基本的一个路径方面他们另辟蹊径，希望还有其他的渠道能够领受神的巨大的恩惠 和帮助所以他们在苦苦的寻求，他们好像是得到了一些奇特的一些亮光，但实际上都不是神真正的一个恩典的安排。那么还有一些就是律法主义者，他们认为靠自己的刻苦己身，至少在相信耶稣是神的儿子以外，还需要自己的很多很多的具体的努力才可以达到神诫命的要求。所以这两个方面实际上神告诉我们都不需要，原来神是说你单单的接受耶稣是基督就可以了，然后领受新的生命，让生命真正长大成人，最后圣爱就会永留。如果你用自己的老我很多东西掺杂进去，最后的结果你的爱的东西、你的生命的东西原来是个掺杂的东西，神希望你爱神爱人是用圣爱的标准而且持续的爱，而不需要有任何的掺杂。所以这就是神在此处借着使徒老约翰告诫当时一个教会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一个原因。那么接下来我们用分辨的原则，我们再思考当我们说相信耶稣是神的儿子这样的一个既定事实的时候，我们要进一步来思考神的这样的一个恩典的模式。那是不是我们单单相信这个事实会给我们带来很大的东西呢？其实不是这样，就好像我们借着碗盛饭，那么这个碗是不可能给我们饱足的，这个碗能盛的饭，这个饭才给我们饱足。所以不是我们相信这个事实我们就不得了了，而是相信事实背后原来神有一个奇特的安排，而这个信实际上只是一个渠道一个管道，那接下来是神借着这个管道要把他的救恩赐下。只要我们接受这样的一个道路，只要接受这样的一个渠道神的恩典神的爱就会涌流出来。所以主要是因为神有这样一个恩典的安排，神的赐所赐的新生，以及接下来的神的圣爱的带出，实际上才会使我们如虎添翼，我们才能得胜这个世界。所以这是我们对这个信以及信的背后神的工作、神的能力、神的计划背后一系列的属灵的跟进的过程，这样才使我们真正的得到了。也就像水渠一样，这个渠道实际上是不能够怎么样的，那我们相信这个渠道也不行，最主要的是背后水库要有水，而且 定义要从这个渠道要浇灌流淌出来，所以这是我们对信和信背后啊所信仰的这位神以及神的奇特的特别的恩惠的安排，我们要有一个特别清晰的啊一个认识。那么接下来我们要从属灵灵异出来的角度来思考这节圣经。那么首先我们看到一个很重要的真相，那就是神立定一个心意，那就是借着他儿子要把救恩赐下来。当我们明白了这个道成肉身的这样的真理，也就是耶稣就是神的儿子，就是要赐下神救恩的唯一的一个渠道，那么我们就可以领受神的恩典了。所以这个背后看到了神的计划，看到了一系列神的一种我们超乎我们眼见超乎我们逻辑的一些属灵的安排啊，我们明白了这样这样的一个过程，这样的一个机理的话，我们就领受新的生命，领受新生命当中圣爱，我们就如虎添翼，得胜有余。那么接下来我们要看到神的旨意，神的旨意就是让我们单单的信靠耶稣是神的儿子这件事，我们不需要外加许多的东西。我们以为外加好像是添油加醋，好像是这样的一种添砖加瓦，甚至好像是锦上添花。那神在给我们看到的都不需要，你做的所有的这东西可能都会带来掺杂，完全是不必要的东西啊，是不讨神喜悦的，是画蛇添足的东西。所以神要我们单单的接受这样一个事实就可以了，其他的工作是神的安排，神借着赐下新生命然后更新我们的生命，神借下赐下他的圣爱，让我们慢慢的以圣爱去回应他的爱，这才是神的心意。原来老我的东西是不需要的，老我的东西只要一加进去原来就是掺杂的东西。所以这里边给我们看，单单的相信这样的事实就够了，就得胜世界了啊，不需要再加其他的东西了，单单相信耶稣是神的儿子就够了。那么神的爱当然也会出来，所以神不希望他的儿女在这个基础上平添了自己的许许多的努力恐惧战惊的东西，以为还不够的东西，以为神是不是还是非常在乎我们的行为的东西等等等等。那么实际上这里面告诉我们，爱神爱人得胜的东西单单靠着恩典，唯独靠着耶稣基督里边内在的新的生命就可以了，感谢赞美主。那么接下来我们看到真相的真相的出来，那就是主耶稣基督的出来。所以要我们单单的相信耶稣，单单相信耶稣基督背后神的生命的赐予，所以我们在基督里边就有神的生命，我们不在基督里边我们就有老我的生命，老我的许多的追求看似好像很波澜壮阔，好像很高尚，好像可歌可泣，但实际上在爱神爱人用圣爱持续的回应神的这个诫命的时候，实际上是毫无功效的啊，这是有掺杂没有用的。所以我们为此要感谢赞美主。所以亲爱的阿爸天，我们感谢赞美你，再一次不应见人，让我们看到了要回应你的圣召，那就是爱神爱人，是实际上是用你神圣的心新的生命赐予我们的你自己的生命，用你自己的圣爱的标准去爱的，而不是按我们老我的爱，只要是我们老我一进去实际上就有所掺杂。所以我们就明白了心意，你单单的让我们接受你的新的生命，接受你的圣爱。那么为什么如何能接受这个圣爱呢？那么你给我们开出了一条唯一的道路，那就是相信耶稣是相信耶稣是神的儿子，是基督就可以了。所以我们就可以领受新的生命了。所以你让我们明白这条道路，你让我们明白这道路背后一系列奇特的安排，那奇特的恩典我们就够了。所以我们不再受假设的影响，也不再受内在老我的一些道德主义行为主义所有的去影响，我们单单的仰望你的恩典。我们感谢赞美主，求圣灵不断的光照我们，感谢赞美，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那么最后我们进入活水神台，所以我们就是人物关联。我们首先自己类比当时有所教会会众，我们是不是也有一些模糊，我们对这样的一个信心到底是信资源信他人，还是信自己，还是信自己内在的许许多多的潜在的一些道德的诉求，一些高尚的一些情操等等，是不是靠这些东西？那么这些圣经告诉我们都不是，这些圣经单单的相信一个事实，那就是耶稣是神的儿子就够了。然后接下来就领受这个相信这个事实背后一系列的神的恩典的安排，那就是赐下永生，赐下他的生命，赐下他的圣爱。我们感谢赞美主。接下来我们要效法当时使徒老约翰这样一笔属灵成熟的生命，那么他们就单单的看到了这样一个属灵的真谛，看到了这背后神的安排的一个属灵的真相，所以他们单单的相信耶稣是神的儿子，所以就领受神的生命，然后接下来活出一个持久的圣爱的人生，爱神爱爱己的人生。同时他们还把这样的一个真相一个真谛去指点那些还迷惑的还懵懂的那些年轻真正的信徒，让他们单单的相信这个事实，在恩典当中能够回应神的诫命，感谢赞美。那么接下来我们就 进入了处境的观点。两千年前，一座教会深受诺西主义影响和律法主义影响，所以他们希望好像在这个耶稣是基督这样的一个事实面前，他们再去另辟蹊径，好像还有其他的一些蹊径，所以他们不认为耶稣基督是领受神恩典的唯一的道路，所以就导向了误区。那么另外一方面，律法主义也告诉我们还要靠自己的努力怎么怎么样才能达到神的标准，这也是错误的啊，这里边告诉我们的神是想让我们相信恩典。那么两千年后，那么我们虽然没有诺斯基主义，也没有律法主义，但是我们有形形色色的人本主义，包括道德主义，包括心理学，包括行为主义，包括律法，包括儒家的道德理想主义，包括儒家的所谓的这种万物皆备于我，好像一切的品德皆对我，所以我要求其放心，我要找回我的自我，这样一种完全人本的一种人生提升的这样一种途径和模式，以及孔子所说的我欲人斯人至矣，那就是我要想做一个好人，我要想有仁爱的心啊，我一想那他就仁爱就来了。所以所有这些东西实际上都不合乎圣经，这是儒家的和圣经所开出的两类成圣观，两类圣人全然不同的。基督教告诉我们是外求，外求又不是盲目的外求啊，盲目的对历史、对人文、对他人、对自己的求，不是这样的。他外求是单单的仰望耶稣是基督这件事，然后就领受神赐予我们新生命这样的恩典，靠新生命我们才能活出神希望的一个标准，这才是基督教给我们开出的人生更新、人生提升、人生圣化的一个基本的途径。我们感谢赞美主。最后我们就活出神采，第三个方面是活出他的精义。神让我们看到他要有一个恩典的安排，然后把他的生命、把他的能力、把他的许许多多属天的智慧赐下来，让他的儿女能够自发的领受从上面来的一种能力、上面来的一种帮助，他们可以活出一个达到神标准的这样的一个人生。所以由此我们进入通达的智慧。作为一个领袖，我们要对所有的员工，作为父母，也要对自己所有的儿女要有一些恩典的安排。我们要全力以父的借着不断的一种灌输、一种培训，让他们能够在使命、意向、价值观各方面能够领受公司的文化啊，能够领受领袖生命当中的感染，然后让他们真正在这样里边能够达到一个合一啊，从他们内在生命里边可以抵挡个人主义的以及周边的一些竞争的世俗的一些文化的啊这样的侵袭，不让他们另辟蹊径、绞尽脑汁，好像自己要做出什么东西的，不是这样的。因为只要是自己做的东西的话，实际上常常和公司的整体的一个目标方向和价值观是不同的。所以在公司的这样的一种恩典的灌输、恩典的培训当中，所以企业的员工能够整个的整体从内在生命有个提升，他们就会形成一个合一的这样的一个集体，他们可以互相帮助、互相认同，达到了一个整体的带有志同道合、同志关系的这样的一种密切的一个团队的精神啊，一个团队的文化、一个团队的能力。我们感谢赞助，我们今天的